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11月27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电话，讨论俄罗斯在克什海峡附近的黑海水域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蓬佩奥国务卿强调，美国坚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包括水域在内的领土完整。波罗申科总统感谢美国的支持，并且强调西方国家联合应对俄罗斯咄咄逼人态势的重要性。俄罗斯星期天在黑海向两艘乌克兰海军船只开火，并且冲撞了另一艘乌克兰船只，随后扣押了这些船只和船上的人员，指称乌克兰船只非法闯入俄罗斯水域。事件当中至少6名乌克兰船员受伤。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的公然侵犯。黑利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阻止乌克兰船只合法越过克什海峡是违背国际法的行为，国际社会必须谴责并绝不接受这种傲慢的行为。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预计将把目前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的10%关税按照原计划上调到25%，并且再次威胁要对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他几乎不大可能接受中国暂时不调高关税的要求。特朗普总统今年9月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时候，先将税率定为10%，2019年1月1号上调到25%。特朗普总统表示，上调关税将按照计划进行，除非中国开放市场，允许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公平竞争。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公民赴中国旅行的时候要更加的谨慎，当心被限制出境。国务院一位官员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说，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出境禁令禁止美国公民离境，有些美国公民甚至被迫在中国滞留好几年。国务院说，中国迫使一些人参与中国政府的调查，把一些人引诱回中国，并且帮助中国公民在民事纠纷中获得优势。国务院还说，未参与法律诉讼或涉嫌不法行为的个人也被长期禁止出境，以迫使其家庭成员或同事与中国法院或者调查人员合作。日本计划扩大在吉布提的自卫队军事基地，加强与东非国家的军事训练，目的是在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地区与美国更紧密的合作。据朝日新闻报道，扩大基地的细节尚未公布，但在吉布提安布里国际机场旁最初的12公顷土地将扩大到15公顷。分析人士认为，此举的目的是让日本在国际安全和维和行动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致行动，对中国扩张的议程进行监督。北京于2017年在吉布提开设了自己的军事基地。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无人探测器洞察号经过长达6个月的飞行之后，于美东时间星期一下午2点54分成功降落在火星上。这次耗费近10亿美元的任务将首次研究火星深处。洞察号以时速1.98万公里进入火星大气层，并且迅速的减速至时速8公里成功降落，整个过程持续大约6分钟。随着市场上钢材需求疲软、价格下跌以及大量存货，中国钢铁生产厂商在11月出现3年来的第一次亏损。中国经济正在降温，同时陷入与美国的贸易战。分析人士说，在宏观层面，除非中国政府采取进一步的刺激措施，否则钢铁生产商还会面临更大的困境。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一个汽车公司怎么挽回召回汽车的影响，聊聊人与人相处要互相宽容，还要告诉你如何和远方的朋友保持联系。
I know, long distance is the enemy of any relationship, no matter whether it's friendship or romance.
也不是啊，我跟我高中大学朋友都好着呢，我们中间隔着个太平洋，感情还是一样好啊。
Maybe, or maybe they're just humoring you.
What? 好了，咱们等会儿再来谈这个，现在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chore. Chore is spelled C-H-O-R-E, chore.
Chore, 家务事。
Britons consider cleaning the oven one of the worst chores.
英国人觉得清理烤箱是最烦人的家务活之一。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Couples who shared the burden of chores tend to have the least active sex lives.
分担家务事的夫妻性生活最少。一家英国法律事务所的研究发现，
Most marriages break down over mundane arguments about who does household chores or pays the bills, rather than due to infidelity.
大多数婚姻都是因为谁该做家务、谁该付账单这些琐事而导致的破裂，而不是因为婚外情。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hore, chore, chore.
Most marriages break down over mundane arguments. 所以说啊，一百件小事加起来就成了两个人分开的原因。
I know what you mean. Marriage is not only about love and passion. It's also about having the same values and similar lifestyles.
没错。But sometimes you need to be more tolerant and open-minded. If it's not something that is a complete deal-breaker for you, then my attitude is to live and let live.
That is a great piece of advice.Hey, you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live and let live. We need to check it out.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整齐，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我都会收拾得有条有理，东西的摆放也有一定之规。不过坐在我旁边的 Emma 跟我截然不同，她桌子上永远堆得乱七八糟，老板好几次提醒她赶紧收拾干净。可我倒是觉得我们应该
Live and let live. Live is spelled L-I-V-E. Live and let live
Live 是生活的意思。
Live and let live.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换句话说，就是要相互宽容，互不干扰。Emma 的风格跟我截然不同，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要让我说，就应该
Live and let live.
只要他自己喜欢，又不会影响别人，那就应该给人家自由。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男子谈到自己的姐姐时说，
My sister is raising her adopted son as a single parent. While that wouldn't be my preference, I'm not about to criticize her. My attitude has always been live and let live. I accept people as they are, even though they may do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the way I do.
我姐姐自己一个人抚养抱来的儿子，虽然我不会选择这么做，但是我也不会对她横加指责。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生活，大家应该相互包容。虽然别人的行事规则可能跟我不同，但我还是会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们。
前不久，我到马萨诸塞州去开会，那里是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的所在地。但是如今，马萨诸塞也是美国第一个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州。由此可见，当地人是相当开明的，对同性恋的生活方式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这就叫
Live and let live.
他们认为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sister is raising her adopted son as a single parent. While that wouldn't be my preference, I'm not about to criticize her. My attitude has always been live and let live. I accept people as they are, even though they may do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the way I do.
刚才我们说到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美国引起的争议，其实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律也曾引起过激烈的辩论，但是如今已经越来越普及了。记者在下面这则健康新闻里报道说，
Should smoking be allowed in places like offices and restaurants? Most Americans used to have a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about it, but more have become far less tolerant.That's because research clearly shows that when smokers light up, they can create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for nearby non-smokers.
办公室和餐厅里应该允许吸烟吗？以前大多数美国人都对吸烟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但是如今，拒绝采取包容态度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因为科学研究结果显示，吸烟不仅对烟民本人有害，也会伤害到待在旁边的非吸烟者。
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二手烟，在英语里叫
Secondhand smoke，
对非吸烟者间接造成伤害。因此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人现在越来越多。您的态度如何呢？是赞成在公共场所禁烟，还是主张
Live and let live？
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Should smoking be allowed in places like offices and restaurants?Most Americans used to have a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about it, but more have become far less tolerant. That's because research clearly shows that when smokers light up, they can create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for nearby non-smokers.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难以容忍的事情，就说我老公吧。我们家邻居 Browns 夫妇对自己房子的保养特别不注意。院子里凌乱不堪，对此我老公的态度绝对不是
Live and let live。
他的理由是一栋房子缺乏保养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区的形象和居住环境。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这次去波士顿也感觉到了那里的自由。People are very open-minded. They have the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Yeah. Massachusetts is the first state that allowed same-sex marriage. So I'm not surprised.
But the friend who drove us there, his car got recalled right after we came back. The company said the passenger's airbag is known to have problems deploying. 想起来好害怕。
Oh, I'm glad you're okay. Wait.Am I glad?
Yeah.
Okay. Yeah, I agree, though. Car recalls can be terrifying. Actually,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se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it.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说，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come to a decision.Our company will take an image hit,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expensive. But it seems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start a recall. Samantha, would you care to explain a bit more?
A year ago, we began receiving reports that several of the air conditioner models we manufacture can sometimes overheat. In very rare circumstances, this overheating might lead to electrical fires. So far, there have been 3 fires that may be connected to our air conditioning units.
Unfortunately, one person was seriously injured.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definitive proof linking our ACs to these fires, 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Samantha 介绍说，公司生产的几款空调发生过
overheat.
机身温度过热的现象，可能起火。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起火灾怀疑跟他们公司生产的空调有关，还有一人受了重伤。执行总裁 Rick 说，虽然没有
definitive proof
确凿证据，但公司董事会还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start a recall，
召回相关型号的空调。
Recall is spelled R-E-C-A-L-L, recall
是召回有问题产品的意思。 这样做不仅会有不小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要
take an image hit，
公司的形象也会受到打击。 Hank 问，
How many units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And what is this going to cost us?
We will be recalling over 15,000 air conditioners. The company will refit them with new thermal sensors and stronger wiring.
As far as costs go, we estimate the company will lose well over $6 million.
$6 million? But we're not even sure we're responsible. Is a recall really the best way to go?
I believe that from both a business perspective and a moral perspective, recall is necessary.
I think Rick is right. If there's even a chance that our products could cause injurie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ep in.
公司估计要召回15,000台空调，召回的产品改用更加耐热的电线，还要安装
thermal sensors
热感应器。经济损失估计将超过600万美元。公司的执行总裁 Rick 和主管 Samantha 都觉得，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道义角度出发，只要公司产品可能跟火灾发生一点关系，他们也有义务
step in
站出来。
Even if we look at it purely from a financial standpoint, $6 million spent fixing any possible errors is definitely cheaper than being defendants in a lawsuit where somebody was seriously injured or killed.
So, what's the procedure?
Next Monday, we will issue a press release explaining that even though there are no definitive links between our products and fires, we want to be good corporate citizens and have therefore decided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Rick 补充说，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花600万美元修补产品的缺陷，也比被人告上法庭的花销小。产品召回的第一步是，下星期一公司先发一份
news release
新闻简报，说明公司立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火灾和公司的产品有关，但公司还是决定召回产品。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是慎重起见、保险起见的意思。那新闻简报以后还有哪些措施呢？我们下次继续谈。
Rick 的公司决定慎重起见，进行 product recall 产品召回，原因呢是他们生产的一款空调有过热起火的危险。公司总裁 Rick 说，这样不仅呢有经济风险，而且还会 take an image hit， 公司形象也会受损失。
I think the company is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Whenever there's a public disaster,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ake ac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That way the customers see you as being a responsible and moral company.
没错，有时候啊，危机也是公关的好机会，借此塑造公司负责认真的好形象。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宣布公司要召回一批质量有问题的空调。召回行动的第一步是发表新闻简报。Rick 告诉公司另外两位高管 Samantha 和 Hank 说
We will then specify the year and model of the ACs included in the recall and set up a website for our vendors and customers.
We should probably set up a toll-free line as well.
Yes, that's a good idea, Hank.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Maybe I can speak to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press I know and see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doing a news story on this. I'm hoping to spin it in our favor by highlighting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新闻简报里要说明召回产品的出厂年份和型号，还要专门开设一个网站，方便销售商家和顾客咨询联系。 Hank 建议再开一条
toll-free line.
免费拨打的电话，他还主动提出联系一些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媒体，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发一篇报道，强调公司这次的产品召回是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预防性措施，从而
spin it in our favor，
让这件事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You know, a lot of big companies have been forced to recall products. And as long as they are honest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proactive in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Most people are pretty forgiving of mistakes.
Yes, I think people understand that no company is perfect. The main thing we have to avoid is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any kind of cover-up.
That's right. If people believe we are being completely truthful,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很多大公司都曾经遇到过被迫召回产品的事。只要公司对公众诚恳，并且尽可能提前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一般都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原谅。Rick 说，关键是不能让人觉得公司是在
cover up
掩饰些什么。Hank 表示，只要公众觉得公司说的都是实话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就是我们应该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To weather the storm
是度过难关的意思。
I'm also going to order an inquiry into whether any safety measures were not heeded, or if anybody at our factory was trying to cut corners.
We will make the results of the inquiry public as well. We want to be as transparent and open as possible.
I want you to talk to all of your department heads and managers and explain our policy. If they know of any other mistakes or safety issues, I want to hear about them.Heads will roll if I discover that anyone isn't following our strict quality standards.
Yes, sir.
Yes, sir.
Rick 还说，他准备就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展开调查，还要看工厂里有没有人偷工减料。
To cut corners.
Samantha 补充说，调查结果最后也要对外公布，尽可能让整个程序做到公开透明。Rick 最后要 Samantha 和 Hank回去把公司的决定传达给手下的部门主管和经理们，发现问题就要及时汇报。如果有人不严格执行公司的质量标准
，Heads will roll，
意思是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你看吧，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把危机处理好了，这次召回危机倒成了他们公司树立形象的好机会。所以说，犯了错误就得赶快承认。
Exactly, Younglin. Exactly.
What is that supposed to mean?
Nothing. Oh, just a little reminder for you, though. If you ever make a mistake, say, forget to bring me cupcakes or something, you should correct the mistake as soon as possible.
Oh, 美的你。好了，这个话题就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词是
Minimum.Minimum is spelled M-I-N-I-M-U-M. Minimum.
Minimum. 最少的，最起码的。
You need to keep a minimum balance of $250 in your checking account in order to avoid a monthly fee.
如果不想交月费，你的活期账户余额必须维持在250美元以上。
In hi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President Obama pushed to raise the minimum wage to $9 per hour.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主张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9美元。NBA 对球员有年龄限制。
Players can't enter the NBA draft until they are 19 or have played on a college team for a minimum of one season.
要参加 NBA 选秀，球员必须年满19岁，或是至少在大学校队里打过一个赛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nimum.Minimum, minimum. This reminds me of my first job. I was a waiter at a fancy French restaurant, and 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some French and how to cook authentic French cuisine.
Oh, no wonder you cook so well.
I also made some really good friends. All the other waiters were students from Paris who were studying in the U.S.
Wow, cool. Are they still in the U.S.? Can I go to that restaurant?
Of course you can. But unfortunately, I lost touch with all of them when they eventually moved back to France.
Oh, I'm sorry. But as long as I can get French food.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短语 lose touch.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要搬走？最近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Jamie 因为换工作要举家搬到德克萨斯去。虽然不能像现在这样定期见面，但是我们两个人相互承诺一定不会
lose touch。Lose is spelled L-O-S-E and touch.T-O-U-C-H, lose touch.
Lose 是丢失、失去的意思， touch 是接触的意思。 Lose touch 就是逐渐失去联系。我知道 Jamie 要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我不希望我们两个人 lose touch。 尽管我们保证要经常联系，但我还是很担心。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两个大学好友跟我们的情况十分相似，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I'll never forget my best buddy in college. Glenn and I belonged to the same fraternity, played on the football team, and shared a lot of friends. We were constantly together. But since graduating, we've slowly drifted apart. It's too bad we've lost touch. I'd like to reconnect with him.
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 Glenn。我们两个是同一个兄弟会的成员，在同一个橄榄球队里打球，朋友的圈子也都一样，我们两个人形影不离，但是毕业以后却逐渐疏远了，跟 Glenn 失去联络让我很遗憾，真希望能跟他重新取得联系。
随着生活的变化，我们会结婚生子，承担各种家庭义务，每天在工作和家庭间奔波，就会疏于跟老朋友联络。也许上面这个人可以给校友会打个电话，问一问 Glenn 的消息，没准 Glenn 也在后悔跟他失去联系呢。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ll never forget my best buddy in college. Glenn and I belong to the same fraternity, played on the football team, and shared a lot of friends. We were constantly together.But since graduating, we've slowly drifted apart. It's too bad we've lost touch. I'd like to reconnect with him.
不要说是好朋友失去联系，有的时候家里的某个成员也会在很长时间内没有音信呢。让我们听听下面这段话。
Nobody in the family had heard from Aunt Helen in years.One day we got a letter from her. In it, she said she regretted losing touch with us, but promised to write more often. Since then, we've been getting news from her on a regular basis.
多少年来，家里人一直没有小姨 Helen 的消息。突然有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封她的来信。她在信中说，她后悔不该跟家里失去联系，并保证今后会多多写信。从那以后，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他的消息。
这就体现出了互联网的好处，不用找信封、信纸、邮票，只要把想说的话打出来，一下子就寄走了。我女儿特别喜欢发短信，随时随地跟朋友联系，只有电话没电的时候才是她唯一跟朋友们 lose touch 的时候。说句老实话，我倒是希望这种时候越多越好。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Nobody in the family had heard from Aunt Helen in years. One day we got a letter from her. In it, she said she regretted losing touch with us, but promised to write more often. Since then, we've been getting news from her on a regular basis.
Lose touch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从 lose touch, 我们还可以想到很多相关的说法。例如刚才的例子里，跟大学好友失去联系的人想找到自己的老朋友，通过给校友会打电话。
He might be able to get in touch with his old friend. Get in touch.
就是取得联系。还有，如果他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那就是
Keep in touch.
或者是
Stay in touch.
还有啊，很多人打电话或者是发电子邮件的时候，都会在最后加上一句
Keep in touch.
保持联络。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e best way to stay in touch with all your friends is to be more assertive. Pick up your phone when you have time.
Aw, you're still making phone calls? That's so quaint.
Oh, hey.
Time to learn how to Facebook noob.
I'm not a Facebook noob.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与乌克兰总统波罗斯申科通电话，讨论俄罗斯在克什海峡附近的黑海水域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蓬佩奥强调，美国坚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包括水域在内的领土完整。波罗申科总统感谢美国的支持，并且强调西方国家联合应对俄罗斯咄咄逼人态势的重要性。俄罗斯星期天在黑海向两艘乌克兰海军船只开火，并且冲撞了另一艘的乌克兰船只，随后扣押了这些船只和船上的人员，指称乌克兰船只非法闯入俄罗斯水域。事件中至少六名乌克兰船员受伤。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的公然侵犯。黑利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说，阻止乌克兰船只合法越过克什海峡是违背国际法的行为。他说，国际社会必须谴责并绝不接受这种傲慢的行为。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他预计将把目前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的10%的关税按照原计划上调到25%，并且再次威胁要对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他几乎不大可能接受中国暂时不调高关税的要求。特朗普总统今年9月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时候，先将税率定为10%，2019年1月1号上调到25%。特朗普总统表示，上调关税将按照计划进行，除非中国开放市场，允许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公平竞争。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特朗普总统对《华尔街日报》说，如果不能跟中国达成协议，他将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或者25%的关税。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公民赴中国旅行的时候要更加谨慎，当心被限制出境。国务院一位官员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说，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出境禁令禁止美国公民离境，有些美国公民甚至被迫在中国滞留好几年。国务院说，中国迫使一些人参与中国政府的调查，把一些人引诱回中国，并且帮助中国公民在民事纠纷中获得优势。国务院还说，未参与法律诉讼或涉嫌不法行为的个人也被长期禁止出境，以迫使其家庭成员或同事与中国法院或者调查人员合作。美国国务院还提醒美国公民，如果美中双国籍人士持护照等中国政府旅行证件入境，一旦被逮捕、拘留或参与刑事或民事调查，美国领事官员将不被获准探视或者协助与中国政府的交涉。日本计划扩大在吉布提的自卫队军事基地，加强与东非国家的军事训练，目标是在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地区与美国更紧密的合作。据朝日新闻报道，扩大基地的细节尚未公布，但是在吉布提安布里国际机场旁最初的12公顷土地将扩大到15公顷。分析人士认为，此举的目的是让日本在国际安全和维和行动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北京于2017年在吉布提开设了自己的军事基地。美国航天航空局，它的无人探测器洞察号经过长达6个月的飞行之后，于美东时间周一下午2:54成功降落在火星上。这次耗费资金近10亿美元的任务，将首次研究火星深处。随着市场上钢材需求的疲软、价格下跌以及大量库存，中国钢铁生产厂商在11月出现3年来的第一次亏损。中国经济正在降温，同时陷入美国的贸易战，钢铁价格星期一下跌5%，为5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呢，虽然只是一次地方选举，但是两岸关系的重大议题始终贯穿于选举过程，包括蔡英文狠批中共介入选举、金马奖上的统独言论以及奥运会台湾证明公投等等。但是民进党历次选举中屡试不爽的统独牌呢，这一次却没有奏效，在国民党的经济牌面前一败涂地。而国民党在高雄的政治新星韩国瑜之所以能够以拼经济打败拼政治，背后显然也有两岸关系的支撑。那么中国大陆在这一次台湾选举中分量有多重？蓝绿阵营的此消彼长有没有中共势力的介入？台湾变天是否就意味着北京的胜利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呢，他专程从纽约赶往台北观摩这一次选举。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台湾总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他在选前高调抨击中国介入这次选举，再加上金马奖获奖人的独立言论引发的争议，以及呢奥运会证明公投，这些都证明两岸关系这个重大国策问题是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的一个重要议题。我请教目前呢正在台北观摩选举的这个，现在当然是观摩选举结果了，这个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选举中打统独牌通常都会对民进党有利，那么这一次为何没有灵啊？
当然第一，这是个地方选举，统独问题只是间接的涉及到，并没有占太重要的地位。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包括你谈到那些问题，严格说来和统独问题没有太大的关系。你比如说蔡英文批评中国介入选举这件事情，那么我想他不但是民进党会反对这一点，国民党他也不会同意这一点，也不会支持这一点，甚至中共自己他是矢口否认，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承认这一点那是站不住脚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台湾他们内部不应该有什么，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分歧。第二，关于这个金马奖的问题同样如此啊。那金马奖那个台湾的电影导演傅梅就讲说这个希望我们的国家能被视为一个这个独立的实体啊，这是作为台湾人的最大的愿望啊。那么这句话其实并不表明说话的人就一定是所谓主张台独，因为事实上连蓝营的人、国民党方面的人，他们也希望，他们也为这个台湾得不到足够的国际承认这一点非常的苦恼，因此他们也希望台湾能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实体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个台北的这个一个原来也是演艺界的一个大佬，同时也是民进党这个新北市的主委，叫于天的，他就讲过，他对傅梅讲这句话也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傅梅就是没必要在这种场合下讲这些话，他说你要考虑到另一边的感受，因为我们知道金马奖本来是台湾的奖，后来由香港电影节参加，然后呢到后来呢大陆的电影也参加了，因为这个平台就变得比原来就是更盛大，影响力也就更大。那你看这次评奖中间过程中，包括傅梅他们这个片子都得了奖，而这个片子呢就是主要讲的就是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那么太阳花运动我们知道在台湾那有很多国民党方面绿营的人是蓝营的人是不满意的那么大陆方面就更不必说。但尽管如此，这个片子 还是被金马奖的评委会评上了奖。那就说明这个金马奖的评委会在这些问题的见解应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
嗯。
另外大陆的一个参展片子大象那个片子得了奖，而那个片子呢虽然是大陆导演在大陆拍的，可是他因为不太符合所谓中共那个主旋律，因此这个片子在大陆是不可能得奖的。
嗯。
那么他结果在台湾金马奖得了奖，因此就扩大了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影响力等等。那就说明呢，金马奖的评委金马奖的存在，对于使一些台湾的好片子能够得到更多的重视，得到更多的肯定，一些大陆的比较好的片子得到更多的肯定，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当然，它难免肯定有它的局限了，因为既然是你要大陆来参加，那有些片子不管是大陆的也好啊，台湾的也好啊，恐怕你要进入这个金马奖，尤其要入围要评奖，这个可能也不大，那是它有它局限性了，那另当别论。那么于天这个讲话也就表明了，也就是说，不赞成赴美这种讲话的人，未必就是所谓的统派啊，因为独派的人，他们依然可以对，也可能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至于你谈到这个，至于在谈到这个一个更新的这个冬奥证明这个公投这件事上因为按照这是民间台湾那个民间团体提出的一个公投的项目如果这个要他们就要求呢，就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台湾的代表队不是以像过去那样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出场，而是以台湾的名义出场那按照公投法，如果这个同意这个公投案的人超过了门槛儿，也就是超过了他们选民的四分之一，同时呢他的支持者呢又超过了反对者，那么这个公投案就算通过。不过按照公投法呢，就是你就算你公投案通过了，那么他无非就是要求政府必须在一个时期之内就做出回应。
嗯，
那我们看到的是呢，台湾的蔡英文政府在公投还没有进行之前就已经表态，就说即便这个公投案通过了那么蔡英文政府仍然不准备改名字，还是坚持要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去出席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
嗯，
因为他们这个考虑的，这就说明你看，不赞成这个冬奥证明这个公投案的人，不等于就是所谓统派。独派的人他们依然可能是不同意，而他们不同意的理由很简单，不是说别的，就是说因为鉴于现在目前这个情况，你只能台湾方面只能以这种中华台北的名义才能够参加，如果我们要自己改了名字呢，恐怕会影响运动员在后年能够参加这场奥运会。所以在上面所提的几个问题上，其实都并不是鲜明提出来表现出来，一派是主张独，一派是主张统的。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其实台湾的蓝营绿营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观点大体上是一致的蓝营所说的统一那是终极统一，也最后要统一，未来要统一，那现在并不打算统一，现在尤其是他并不接受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方案。
嗯，
那么绿营的人呢，他们主张独立呢，那也是希望未来能够独立，并不主张现在马上就要采取这个独立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们蓝绿两方面都深深的为台湾得不到足够的国际承认没有众多的国际这个正式邦交国，进不了联合国组织等等，感到相当的不满他们都希望改变这一点。但是呢，无非就蓝营就希望呢能够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得到承认而台这个绿营的无非就是希望能够以改个国号，以台湾共和国的名义得到这种承认。
好的，
但是就这一点上来说呢，其实双方态度也没有很大的区别。蓝营就认为如果改了名字能够得到国际承认，那也好，我们也赞成。反过来绿营同样也是如此，绿营的人也认为如果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就能够得到国际承认，就能够成为这个国际联合国一个成员，那么我们也赞成。你看就在上个月九号，你看我想讲的上个月九号这个一个立法院的质询会上，国民党的一个立委就赖世宝就提出说，就对他们行政院长这个赖清德说你们民进党既然口口声声说现在台湾和美国关系特别好，那么为什么不要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和台湾建交呢？赖清德回答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我们要把它转达给美国，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就说明这个赖清德就意思就很清楚了，如果这个 台湾能够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得到美国的承认啊，那台民进党方面也是乐观其成的。那然后话讲完之后呢，赖世葆马上补充了一句，说我支持台湾以任何名义得到国际承认，以任何名义进入联合国。那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改了国号能够得到这点，那我也没有意见。所以由此可见呢，就是我们说了很多吵吵嚷嚷的关于台湾统独问题、台湾内部的男女之争的种种问题，至少在很多方面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有那么巨大。
好的，看起来呢，台湾的统独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台湾有蓝营背景的这个《中国时报》呢，发表文章说蔡英文打统独牌，北京不随风起舞，尤其赞赏中共呢对金马奖统独言论争议采取冷处理的这样一个态度。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北京这一次介入或者干预台湾选举的力度有多大？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又有多大呢？张先生，
首先我认为这台湾的地方选举的变迁不是北京的胜利，而是台湾人民的胜利，第二呢，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统独这个话题来看，其实统独这个话题一直是两岸的这个政党和这个政客们炒作的一个伪命题。就是按事实来讲，现在维持台湾的现状不统不独啊，这才是最实际的东西。那么每四年或者每次选举都炒作这个伪命题呢，最后就炒大家疲劳了。所以这次蓝营换了一个棋，他来打经济牌，就一举成功。而这个绿营呢，这次还是墨守成规，还是炒作这个统独这个话题，结果呢，大家就不买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名分的问题，说来说就是一个名分。那么这个是台湾共和国也好，是中华民国也好，还是这个其实在目前眼下都做不到，而眼下老百姓啊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经济搞得好不好，
对，
他们的钱包鼓不鼓，这个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两岸也是一样的，大陆的老百姓也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大陆的老百姓没选票，他没票，台湾有选票，所以这个是很让人羡慕嫉妒恨的事儿。但是呢，你要对比来看，美国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可能民主党讲这个自由，讲这些原则的东西讲的比较多，但是呢，美国的选民，隔几年他就得摸摸自己腰包，然后就得想想，这个党执政这几年，我们钱包到底怎么样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充实一下自个儿的钱包？那么我们就换一个党。我想这点上可能台湾人民、美国人民想法不是相同的，就是说在关心这个原则、政治正确的这个同时，他也要关心自己的生活，毕竟这个生活是每天都在自己的周边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实际上这个台湾老百姓的这种选择我们刚才你还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北京到底
对
这个对选举干预力度有多大？我见我回顾一下，就是每次历史上大选，这个都有中共来助选，打飞弹也好，军演也好，这种助选呢，每次的后果都是适得其反，所以你记得这个。可能是2014年就是这个地方选举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有一句口号叫“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个话就很管用，所以那一次大家一想，我们不能够变香港啊，所以呢，我们就投给这个民进党。那当然，这个也包括这个台湾的后来的总统选举，2016年的总统选举也是这样一个思路，大家下来了，就是说原则上就是不能够变香港，不能够跟大陆 这个头，
嗯，
这一点当时的民意是这样，
嗯，
那么中共一助选呢，大家就更团结一致了，就你不让我们投这个民进党，我就偏投民进党，我就偏不投国民党。所以这次呢，大陆是学乖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对金马奖的统独言论也好，对于这个指责这个蔡英文，这些这次都没有做。就我们上次记得，好像这个有一个中将，大陆的中将还说，如果这个就是蔡英文当选，我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用武力来威胁。
嗯，
这次这些，我觉得大陆都学乖了。
嗯，
但是并不等于大陆没干预。你看大陆的这个凤凰卫视，其实每天都在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选举前的这些情况，他每天都在替国民党造势，这些事情也在做。但是呢，这次可能大陆做的比较的巧妙。他没有采取那种就是用威胁手段施压的方式，这个呢，我觉得是他们学聪明了。
嗯，
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干预，但是呢，也不像蔡英文所说的那种干预力度那么大。
那么大。
那蔡英文他是要炒作统独话题呀，所以他必须要强化这一点。
嗯。
但是呢，北京呢这次没上这个当，包括这个。导演的这个统独言论，我觉得本来可能是绿营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但是大陆没上钩，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好的，拼经济呢是这一次民进党是这一次国民党打出的一张这个王牌。台湾民体称这张王牌呢，触及了台湾人民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可是拼经济当然离不开两岸关系。那么民进党当今的困境呢，也不能不说是两岸关系停摆的一个结果。这让人们自然就想起来两年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从对岸得到的经济好处。我请教胡先生，您看是不是这样的？
我当然第一，就像刚才你也谈到的，我一直这么认为的，确确实实两岸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关系。
嗯，
很少有人把它完全弄清楚。很多议论，包括台湾岛内自己的议论，包括西方的一些媒体的一些这个政界学界的议论，我觉得都有常常都有所遗漏啊。那么回到这个拼经济这个问题上来，确实这次国民党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尤其是高雄能够翻盘，那当然是和拼经济这一条是绝对分不开的。而拼经济呢，确实你就离不开谈两岸关系啊。尽管从蔡英文政府上台以来，两岸关系的经济贸易往来的热度有所下降，嗯，所以蔡英文也提出来要这个所谓新南向政策，也就是说要把这个和大陆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减少所造成的损失，那么通过和东南亚国家扩大经济往来来弥补那么但是呢，东南亚国家在这方面能弥补的这个效果还是相当的有限。所以呢，就是当这个和大陆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有所下降的时候呢，对台湾的经济就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但这个影响要看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蔡政府这几年来，台湾的 GDP 还是相当可观的，并不差啊。可是呢，问题是在一般的很多老百姓，他们的荷包并没有满。也就是这里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说按 GDP 来说，台湾在这些年的经济并不坏。但是一般老百姓呢，感到他们的经济状况没有变好，甚至在有所下降。尽管整个 GDP 这个数字并不差，但是呢，它是岛内的这个贫富差距，就像在美国的贫富差距一样，它在增加，所以同样会引起美国的这个引起很多老百姓的不满。
嗯
啊，使美国这个特朗普政府能上台的因素，也就是今天很多这个台湾的人对蔡政府不满意的一个理由。
好的，
当然说了这个话就很长。这个和整个全球化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和中国有这么大的体量，又是这个有那么多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的这种国家打交道，那你这个比较发达的国家，你是贪图那里的廉价劳动广大的市场，你就纷纷到那儿投资，到头来的结果呢，就是呢使你自己的产业受到很大的威胁，使你自己的福利制度，使你自己的一些劳工阶级的利益受到相当的损失。这个不仅台湾如此， 连美国都如此，美国那么大的体量，它尚且都受到这个事情的损害，那么台湾受到这个损害，那当然就不言而喻了。所以这么一来，对台湾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它现在要发展经济，就像这次韩国瑜能够得当选，就是因为它主张和大陆搞好关系，发展经济啊。但是呢，过去之所以出问题，也就出在和大陆发展这种经济关系连和这个相关的。如果一开，就像美国出现这些问题，也就是和大陆和中国发生这种广泛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是有关的。所以这里就造成一种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和大陆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你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就产生一种依赖性。你离开了它，你经济会搞不好啊！你不离开它，你经济也搞不好，就造成这么一种困境。这个问题呢，我想就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啊，那么韩国瑜他上台了，即便那当然啊，大陆方面一定会给他一些甜头，让你的，比如说你像高雄他们这些地方，其中这个旅游业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产业。而旅游业呢，又离不开大陆客。那么在这一方面，那么中国当局自然可以为你韩国瑜提供很多方便。因此，在很多方面，你可以想象，韩国瑜如果上台之后，改善了和大陆的关系，那大陆客去的就多了，那高雄的一些那个经济状况就会有所好转。
是的。
但这种好转呢，是以就是台湾的这个经济进一步的依赖大陆这个为代价的。所以它同时呢也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副作用，这个是台湾目前呢他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也是所有这些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中国大陆打交道面临那个共同的困境，
台湾的困境。刚才这个胡先生说到这个问题，那么有人就说呢，说民进党执政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台湾经济的一个困境。什么困境呢？就是经济不能独立于大陆。胡先生刚才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大陆有人说，大陆一断奶，台湾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所以未来民进党的这个执政前景不容乐观。张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吧，这个台湾台商进入大陆这个台湾的经济有了一个在大陆有了一片新的比较大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使得这个台湾的经济在最近这几十年来越来对这个大陆经济的依存度增加。这个呢，过去说是叫台商西进了，那么这个过去的对美国的出口就转向大陆。那现在在这个中美贸易战这样一个背景下，其实这个情况正在改变。所以这个蔡英文也提出来所谓叫新南向啊，就是要往南边发展，跟东南亚国家去搞这个贸易搞这一套东西搞出口。但是呢这个事情呢现在马上转还效果还不明显，所以呢可能这个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讲，蔡英文他这套路数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马上就是解决当下的问题，这个呢也引起台湾这个老百姓的一些不满。
嗯，
因为大陆呢确实在蔡英文上台以后，对台湾的农产品，对这个大陆居民的赴台旅游，都采取了一些限制的措施，这样呢一个就是导致这个台湾的农民可能得不到食物。那也就会对蔡英文政府呢有很多的不满，那么这一点上也会同时就是会影响到台湾的旅游业。就自从蔡政府上台以后，台湾的旅游业就一片萧条。这个手法呢，其实跟这次中美贸易战，中共去打击美国的农业地带，比如爱荷华州，就是这个。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老家这一带，是农业区域，这个手法其实在过去对这个蔡政府的打击上也已经使用了。
好，大家实时大家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